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水到渠成》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最年长的有66岁，有单身男女，有夫妻，有父母，有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学习到智慧，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卷12、18，听取并研究了以上种种解释，我不愿做文字上的争辩，因为亦无好处，徒乱人意。法律是有利于我们的进修，只要引用合理，因为法律的目的是爱，这爱出自光明纯洁的心地和无邪的信仰。而我们的导师已把全部法律与先知总挂在两项命令中：我的天主，我的双目在黑暗中的光明，只要我真诚地向你忏悔。那么圣经上的这些话既然是真实的，即使有种种解释，对我有什么关系？别人认为一种不同于我的见解是圣经作者的本意，唯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读圣经时都力求理会真意，既然我们相信作者真实无妄，则我们确知或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绝不敢想象作者会如此说的。既然我们都力求在圣经中领会作者的真意，而如果你一切真诚无妄者的光明，你启示我们某一种见解是正确的，即使这并非作者的本意，而作者的本意即使不同也属正确，这有什么不好呢？19，因为主，确无可疑的是你创造了天地，确无可疑的是原始即是你的智慧，在智慧之中你创造了一切，确无可疑的是这有形可见的世界分为两部分，用天地二字可以总括你所造的一切，确无可疑的是在我们意识中一切可变的东西是具有形象方面的某种欠缺，因此能够接受形象亦能改变形象，确无可疑的是凡与不变的形象紧密结合的便不受时间的影响，即使本身可能变化，而事实不会改变。确无可疑的是物质造成一样东西，按照习惯能用成品的名称称原来的物质，因此造成天地的任何无形物质也能称为天地。确无可疑的是在成形的东西中没有比地和深渊更接近于无形象的原质。确无可疑的是不仅一切已造的和已成形的东西是出于你的创造，甚至可能创造和可能成形的东西都可能由你创造，因为一切来自你。确无可疑的是从无形至 以致成形，一定先是没有形象，然后接受形象。二十，凡不怀疑以上各项真理的人，凡蒙受你的恩赐，内心能看到这些真理的人，凡坚信摩西是遵照真理之神而说话的人，在这些真理中选择了一项，在原始天主创造了天地。 就是说，天主在和他同属永恒的道中创造了有理智的和可感觉的，或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另一人说，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就是说天主在和他同属永恒的道中创造了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一切显而易见的、熟悉的东西。第三人说，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 就是说天主在和他同属永恒的道中创造了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未显形象的原质。第四人说，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就是说天主在和他同属永恒的道中创造了物质世界的无形物质，那时天地还是一片混沌，以后区分而成为我们感觉到的大块文章。第五人说， 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就是说天主在造化工程的开始创造了初具天地规模的无形物质，天地由此形成，截然分清，包括所负载的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下一句的解释也是如此，在各种正确的意义中，有人采用这一点说，地是混沌空虚， 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天主所造物质的东西，是物质世界不具形象、无组织、无光明的原质。另一人说，地是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整个名为天地的东西，是未复形象、未受光明的物质，从此造成了物质的天地和天地间一切可感觉的东西。 另一人说，地是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整个名为天地的东西，是未具形象、未受光明的原质。由此形成了理智的天，也称天外之天，和地及物质的自然界，这地也包括物质的天。换言之，从此造成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受造物。 另一人说，地是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圣经上所说的天地，不是指无形象的东西，这无形象的东西已经存在。圣经先说明天主造成天地及精神和物质受造物，然后用混沌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指出从什么造成天地。还有人说， 地是混沌空虚，深渊上面是一片黑暗，就是说已经存在一种未显形象的东西。圣经先说明天主创造天地，然后指出创造天地的原料，而天地则包括整个物质世界，分为两大部分，以上以下，以及所负载的和我们经常看见的一切受造物。二十一， 对最后两说，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难题：如果你不愿以天地二字指无形象的物质，那么有非天主所造而天主借以创造天地的东西了，因为圣经上并未记载天主创造这物质。为此，圣经所云，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天地二字或单独地字，只能指哪个物质？ 至于下一句，地是混沌空虚，虽则圣经以此称无形象的物质，我们不能解释为首句所称天主创造天地之外的另一种物质。对于这个难题，主张最后两说的人将答复说，我们并不否认这无形物质造自天主，因为一切美好来自天主。我们说凡已经造成，已有定型的东西是更好。我们承认 凡可能造的和可能成形的东西比较差，但也是好的。至于圣经未载天主如何创造这些无形物质，则圣经未载的事很多，如基路伯、萨拉佛的创造，如使徒保罗所列举的爵、位、权、德、诸品天使，这一切显然都是天主造的。假如创造天地包括一切，那么天主之神运行于大水之上，这水怎样讲呢？如也包括在地字之中，如我们所见的水是如此美好，地字怎能解为无形的物质呢？即使做如此解释，则为何圣经记载从无形物质造成穹苍，将穹苍称为天，却不载怎样造成水？是否在天主说天下的水应汇合在一起，汇合即是成形，水才获得这样形状，但穹苍上面的水怎样解释呢？圣经既不载这水如何形成，这水既然不具形象，怎会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于此可见，虽则有些东西创世纪不说他们造至天主，但健全的信仰和正确的理智对此不会有所怀疑的。任何有分寸的学说不至于因创世纪提到水而未言什么时候创造水，便说这些水是和天主一样永恒。圣经上名为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的无形物质，即使对于它的创造缺而不载，我们为何不能根据真理的教训肯定它是天主从空虚中创造的，因此不能和天主一样永恒？22。听取了这些言论，用我愚昧的能力加以考虑后，向你洞悉一切的天主陈述我的见解。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用文字来传达一件事，我以为对于这样的记录可能产生两种分歧，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真假，另一种是关于作者的本意。因此探讨受造物的性质是一件事，研究这位传达你的信仰的杰出仆人摩西写出的这些文字时希望读者听到的领会是什么，则是另一件事。关于第一点，凡以错误的学说作为真理的，请他们离开。关于第二点，凡认为摩西所述有错误的，也请他们离开。但是，凡在你慈爱的领域内以真理为饮食的，我愿意在天主内和他们团结，和他们一起欢乐。我们将一起研究你的圣经的记载，在这些文字中探索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的思想，从他笔下所表达的思想。23。但研究这些文字时，能有不同的见解，在各种正确的意义中，我辈谁能用同样的自信肯定摩西的本意是如此，这一段记载的意义是如此，和我们不问摩西的本意如何能肯定这段是确然可靠一样。我的天主啊，我你的仆人，我愿意在这些文字中向你献上忏悔之祭，我恳求你使我能依靠你的慈爱完成我的志愿。我肯定地说，在你永恒不变的道中，你创造了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但我是否能同样肯定地说，摩西写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一语的本意是此而非彼呢？因为对于第一点，我在你的真理之中看出是确无可疑的，但我是否能同样的在摩西的思想中看出他写这一句的本意是如此呢？摩西用在原始一语，可能说创造的开始，用天地二字，也可能不止已经成型完善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而是草昧之始尚未成型的世界。我看出这些意义都可能，但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这很难断定了。但这位伟人写这一句时，思想中不论看到第一义或第二义或上列各种意义之一，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而且用恰当的方式记载下来，这一点我自毫无疑问。24，任何人不要再用这样的话来和我纠缠。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说的，而是我指出的。如果有人问我，你怎样知道摩西写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你所解释的，我将心平气和地对待他，可能用上面的话答复他。如果这人比较固执，可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如果他说，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说，而是我所说的，但这人并不否认我们彼此的见解都是真实的，那么我的天主，贫困者的生命在你胸中绝无矛盾存在，请你把息事宁人的语录撒在我心中，使我能耐心对待这样的人。他们对我如此说，不是因为他们有天主的精神，也不是因为他们看透我的肺腑，而是由于他们的骄傲。他们并不了解摩西的思想，而是喜欢自己的见解，不是因为这见解正确，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否则他们也会欢喜另一种正确的见解。在我一面，只要他们见解正确，我便欢喜，不是因为他们的见解，而是因为见解的正确。因此，见解如果正确，便不再属于他们本人了。同样，如果他们所以喜欢自己的见解是由于见解的正确，则这一见解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我，已经成为一切爱好真理者所共有。至于他们强调摩西的本意不是我所说的，而是他们所说的，这种态度我不能接受，我讨厌，因为即使确实如此，他们的大言不惭不是根据学识，而是由于私心自用，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是由于傲慢。主啊，你的审判的可怕正由于此，你的真理既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某人某人的，是我们全体的。你公开号召我们来分享你的真理，你还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要独占真理，否则便要被剥夺真理。谁把你提供我们共同享受的东西占为己有，以公共的东西作为私有，势必因私而废公，也就是舍真理而救谎言。因为谁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我的天主啊，你是最好的审判者，你是真理本体，请你请听我，请听我怎样答复反对者。我是在你面前说话，是在一切符合友爱的目的而合理使用你的法律的弟兄之前说话，请你请听我，看我如何答复。我要用友爱和平的话答复他。如果我们两人都看出你所说的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两人都看出我所说的是正确的，请问从哪里看出的呢？当然，我不是从你身上看到，你也不是从我身上看到，我们两人都是在超越我们思想的永永不变的真理中看到的。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天主的光明并不争论，我们了解别人的思想不如了解真理那样明确，那么为何对别人的思想要发生争论呢？即使摩西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我的本意是如此，我们并没有看到摩西的思想，但我们相信他的话。为此，对于圣经的记载，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彼此请嘎。我们应该全心、全灵、全意爱我们的主、天主，并爱人如己。假如我们不相信摩西撰述时所有的思想都是着眼于以上两条命令，以为摩西并不遵照天主的教训，而有别有用心，那么我们势必要说天主在骗人。于此可见，既然这些文字能有许多非常确切的解释，那么强调说摩西只能有其中一意，进行着无益而有害的争辩，违反了我们努力阐述摩西著作的唯一目的，这不是太鲁莽了吗？25，我的天主，你是我谦卑的尊光，我勤劳的修习，你请听我的忏悔，宽赦我的罪过。 既然你命令我爱人如己，我绝不能想象，我如果生于摩西的时代，用我的心神唇舌代替摩西传播这些文字，使这些文字能千秋万岁造福人群，在全世界享有超越一切错谬傲慢学说的最高权威。这时我所授赐你的恩赐会超过摩西。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们全都来自同一团泥，人算什么，假如不是你顾念他。如果我是摩西，奉你的命撰创世纪，我希望你赋予我这样一种表达思想的修辞选句的能力，使尚未 领会天主如何创造天地的读者，也不能说我的文字超过他们的能力，而具有理解能力的读者，能在你的仆人的寥寥数语中不放松一字，找到通过深思便能发现的各条真理，如在真理的照耀下有人看出另一种意义，则在我的文字中也能找到这种意义。26，譬如一股泉水演为许多支流，灌溉了大片土地，泉水在狭窄的泉源中比了散布在各地河流中更加洋溢澎湃。同样传达你的言语的人所做的叙述，供后人辩论，从短短几句话中流出真情的清泉。每人尽可能地汲取真理的这一点那一滴，然后在家发挥，演为鸿篇巨作。有些人读到或听到这些话，设想天主具有人像，或是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庞然大物，意念所至，刹那间在身外在远处创造两个巨大的东西，天和地，一在上一在下，万象森列于其中。他们听到天主说有什么便有什么，便设想一句有始有终随起随灭的话，一语才华立即出现了所命令出现的东西。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但都是庸俗的臆测。这些见解幼稚的婴孩被质朴的语句所勾牵，好像溺在母亲怀中，但他们能仍树立起有关他们生死的信仰。他们却认为天主创造了他们感觉到的千奇万妙的一切品物。其中如果有人轻视这种似乎浅陋的文字，由于骄傲的昏蒙飞离了他在其中成长的巢穴，唉，真可怜，他堕落了。天主啊，请你怜悯他，不要使过路的人践踏这只毛羽未丰的雏鸟，请派遣天使把他送回故巢，让他生活下去，直到能够飞翔。27，为另一种人，这些话不是一个巢，而是一个绿叶成荫的树林。他们看到累累的果实愉快地在其中飞鸣饱啄。他们读到或听到这些话时，便觉一切时间无论过去未来都为你的永恒不变所统摄。没有一个暂时的受造物不是你创造的，你的意志即是你的本体，不是由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意愿，而是由于你始终不变的意志创造一切。你创造万有，不是从你的本体万有的典型中分出和你相似的东西，而是从空虚中造成了无形象的原质。它虽则和你迥然不同，但能依你的定型，凭借独一无二的你，遵照你预先的规定，每一事物各随自己种类所秉的能力而接受形象，就此现出非常美好的万物，或环绕于你左右，或和你保持着不同的距离，在时间空间之中或产生或受到种种美妙的演变。他们在真理的照耀下，按照他们薄弱的能力看出以上一切而欢欣踊跃。有人对于在原始天主创造天地以为原始是指智慧，因为他向我们说话， 有人对这一句解释为创世的开始，在原始创造等于首先创造，以原始指智慧，意为天主在智慧之中创造天地的人，也有以为天地二字是指造成天地的原始物质，有以为天地二字指已经成型而截然不同的东西，有以为天是指已成型的精神体，地是指未定型的物体，以天地二字指未成型的原质，从此造成天地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以为包括一切超越感觉和可感觉的受造物，有以为由此仅仅造成可感觉的大块，在它广大的内部包容着有形的，呈现在我们目前的自然界。那些认为天地二字只有组织有条理的受造物的，有的认为兼指精神界和物质世界，有的认为仅指物质世界及光明的天和幽暗的地以及负载的一切。28。至于已在原始创造天地，意为最先创造天地的人，只能以天地训为天地，即一切超感觉与物质世界的原质，否则便不正确。因为如果训为已成型的世界，那么请问天主最先造了这一切，以后造什么呢？既然天地包括一切，则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如果以后不造什么，怎能说最先的呢？如果说最先造无形象的原质，后造定型的世界便不矛盾，只要恰当地分清有关永恒、时间、优劣、起源的先后。永恒方面，如天主先于万物；时间方面，如花先于果；优劣方面，如果优于花；起源方面，如发声先于唱歌。这四个方面，第一、第四极难理解，第二、第三则很容易理会。主啊，你的不变的永恒创造了可变的万物，因此你是先于万物，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极艰难地看出你的永恒性。其次，要领会声先于歌，也需要敏锐的思想，费却很大的力量，因为歌曲是有组织的声音，一样没有组织的东西能够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却不能有组织。因此，原始物质是先于由此而形成的物品，但所谓先，不是说后者是由原始物质创造，应说后者是由此形成，而且不是指时间方面的先后。我们不是先发出无组织的、不成歌曲的声音，然后加以调制而成为一支歌曲，和我们用木材、银子制成香盒、杯盏一样，因为木材、银子等原材料在时间上也先于制成品。但对歌曲并不如此。唱歌时，人们听到歌声，不是先有无秩序的声音，然后有斜律的歌曲。声音一响即逝，已不存在。艺术不能把声音收回而重新配合。歌曲是由声音所组合，声音即是歌曲的原料，同一声音接受形式便成为歌曲。因此我已说过，声音作为歌曲的原料是先于已成形式的歌曲，不是说声音有创作歌曲的能力所以先于歌曲，因为声音并非歌曲的创造者。声音服从发声的器官，由歌唱者的灵魂制成歌曲。这也不止时间上的先后，因为声音是与歌曲同时的；也不止优劣方面的先后，因为声音并非优于歌曲。歌曲不仅是声音，而且是美化的声音。这是起源上的先后，因为不是歌曲接受形式后成为声音，而是声音接受形式后成为歌曲。希望人们能从这一个比喻懂得为何说先创造世界的原料。这原料所以名为天地，因为从此创造天地， 所谓先造并不指时间的先后，因为万物形成乃有时间，这原料没有形象，只能随时间的出现而同时呈现于时间之中，但在叙述时只能作为它在时间上先有，而在价值方面是最差的，因为定型的东西都优于无形的原料。 最后造物者的永恒又凌驾一切之上，因为滋生万类的原始物质也是从虚无所有中造成的。29，只有真理本身能调和这些正确见解之间的出入。希望我们的天主怜悯我们，使我们能恰当的使用你的法律，能着眼于法律的目的，纯洁的爱。 如果有人问我这些见解中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那么我只能向你承认我不知道，否则这里写的不是我的忏悔了。除了我已经批评过的那些庸俗的见解外，我认为其他见解都是正确的，即使接受那些庸俗的看法的人也都是抱有良好意愿的婴孩。你的圣经文字辞境而直远，言简而意骸， 并没有使他们望而生畏。我承认我们都在这些文字中认识真理并阐述真理，我们理应彼此相爱。同时，如果我们渴望的不是空虚而是真理，便应该爱你。我们的天主，真理的根源，我们应该表扬你的仆人，充满着你的精神的仆人，圣经的传播者。我们深信他笔记你的启示时， 只着眼于其中最能发扬真理的光辉，最能产生有益果实的部分。30，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摩西和我所见相同，另一人说，不，我的见解即是摩西的思想，我认为更符合宗教精神的答复是如此。如果两说都正确，为何摩西不是兼有这两种见解呢？ 如果尚有第三、第四或其他正确的见解，为何不相信摩西都已经看到了呢？独一无二的天主通过摩西，使圣经配合后世许多读者，并使读者看出种种不同的，但都正确的解释。至于我一面，我从心坎中敢大胆声明，如果我享有最高权威的有所著作，我宁愿如此写， 使每个人能在我的文字中看到他们每人对事物所具有的正确见解，不愿仅仅表达出一种正确意义而排斥其他一切并不错误，并不合我抵触的见解。因此，我的天主，我不愿如此冒昧地设想摩西这样的伟人没有从你那里获得这样的愿望。摩西下笔时， 定已想到我们在这些文字中所能发现的、所不能发现的，以及尚未发现而可能发现的真理。31，最后，主，你是天主，不是血肉的人，人所见有限，你在这些文字中愿意启示于后世读者的一切，即使传授者只想到一种正确的意义。你的善神 引导我行走在平地上的善神，能不知道吗？既然如此，他所看到的意义当然高出一切。主啊，请把这意义指示我，或随你意愿，指示我另一种正确的意义。不论你指示我们的意义和指示摩西的相同，或对于同一句话，你指示另一种意义，请你自己来为我们饮食， 不要听凭错误来玩弄我们。主，我的天主，对寥寥数语我写了多少篇幅，依照这种方式，对于全部圣经，我能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时间吗？请许我比较概括的向你做有关这方面的忏悔。请许我选择你所启发我的一种正确、可靠、良好的见解。 虽则我能看到多种解释和多种意义，在我的真诚的忏悔中，如果我所说的和你的代言者所见相同，即使我能正确而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我应该努力做到这一步。如果我不能做到， 至少使我能道出你的真理，用这些话所要向我说的一切，因为你的真理也向摩西说了所要说的话。